弟兄姊妹好，
弟兄好。诗篇77篇20节，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。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群羊一般。创世纪24章48节。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，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。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，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，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。诗篇78篇14节，他白日用云彩，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。诗篇78篇72节，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他把不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5节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让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最后是罗马书8章14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好，下面时间交给史弟兄。
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一个专业题目，引导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历，也是神的儿女一生当中很重要要学的一个功课，引导。神的儿女啊，一生的时间不是在受引导，就在寻求神的引导。引导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，神引导我们每一条路，神引导我们每一步路，神引导我们每一件事，所以引导这个功课很重要。圣经里面最早提起引导在创世纪，那是亚伯拉罕打发他的老仆人到他原来所出生的地方去，去让那个老仆人为他儿子以撒寻找一个心腹，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每一个人都有大的预表。亚伯拉罕站在父神的地位，以撒站在子神的地位。亚伯拉罕要为他儿子去找一个统一个种族统一个民族出来的心腹，怎样去找呢？打发那个老仆人去找，那个老仆人预表圣灵，去寻找心腹。找到了心腹，心腹就是利伯家，大家知道对不对？利伯家代表心腹，所以几个角色啊，亚伯拉罕代表父神，以撒代表子神，老仆人代表圣灵，利伯家代表心腹，找到了心腹了。老夫人奉到这么大的一个命令，为他儿子找个心腹，圣灵负起一个责任，为基督找心腹，这是圣经最终的寻找的一个目标，最终的一个寻找。打发老夫人，老夫人一路出去，神一路引导他。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乡，坐在那里 第一个来的就是利布加。但圣经的安排啊，这个旧约时代发生有名的妇人呢、啊、都很美丽，利布加很美丽的一个女子。新约时代不同了，不管这个美丽不美丽，这个保罗说他自己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他遇到教会当然很美丽，他一定要彰显教会的属天美丽啊。老仆人看到利布加了，主的安排这个利布加呢很勇敢。老仆人就让利布加带他回他家，对他的长辈讲这件事。他为着亚伯拉罕替他儿子找个心腹，他看中了利布加。那么他家里的人说呢，找那女子自己问问他自己嘛，那怎么说嘛。找到利布加叫他表示，你知道那个时候要嫁给以撒呀，不得了啊。什么不得了啊，要经过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才能到以撒那里啊。这旷野很大很大，没有吃的，没有穿的，很多的危险，而且路根本没有的，旷野里面没有道路的，你自己走是走不出去的，找不到路的。利布加自己完全没有办法的，在人大的旷野里面，靠着老仆人的保护，老仆人领路，老仆人保护，老仆人准备一切生活的需要。利布加预表教会，教会在地上也经过一切都靠着圣灵，圣灵引导我们2000年了，一路引导教会。这个老仆人认得路，利布加呀，他哥哥们问他去不去啊？利布加只讲两个字：“我去。”这是很勇敢的，他都没有考虑到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啊，跑到那么远的路去嫁给以撒，还要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。其实他什么责任也没有负，他就跟着老仆人，对不对？圣灵负一切责任，第一件事情圣灵领路。什么叫大而可怕的旷野？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，我们真不知道这条路上会遇见什么事，我们凭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经过的，路中所有的危险可怕，凭着自己的力量没有一件事我们能应付的，靠着老仆人，靠着圣灵。我自己那么长的年日经过过来了，回想一生啊，那真是圣经在我们身上那么实在的。人生路上经过多少事，经过多少的危险，经过多少不能知道的危险，都是靠着圣灵过来的。圣灵负我们的责任，领我们一生道路。圣灵负我们责任，为我们抵挡仇敌。圣灵负我们责任，供应我们生活一切需要。圣灵太伟大了。老仆人引领教会经过2000年的道路了。那个利布加很勇敢，讲两个字：“我去。”他怎么去法呀？完全靠着老仆人。 尼布加一路经过那个大尔可巴的旷野，到了以撒那里，以撒远远看见尼布加来了，老仆人带着尼布加回来了，基督忍饥心腹。今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，我们人生这个道路就是大而可怕的旷野。我们人生像不像旷野啊？满了仇敌，满了危险，满了不知道的事，剩下我们去建筑最后一条多少年的路，还是不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。靠着圣灵度过我们在世年日，这幅美丽的图画给我们有很深的教训。我们需要一个领保护，需要个领路的人，需要一个保护的人，需要一个供应我们的人，那就是圣灵。老仆人预表圣灵，所以引导这件事，从这件事开始的，基督圣灵为基督寻找心腹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得救的故事，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到主这里来了。很多人得救的故事差一点不行，差一点就找不到主了，错过主了。这是总的故事。父神差遣圣灵为教会找，为基督找心腹，找到教会的，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总纲。然后我们要来看一个大的引导，神用云火柱引导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神要救他们出埃及地，用十次的灾难打击那个埃及的君王法老，法老受不了打击了，放以色列人了。摩西带着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走啊，云火柱出现了。云火柱是很壮观的一幅图画，几百万以色列人，云火柱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，顶天立地啊。以色列人一抬头就看见云火柱了，引领以色列人走路，白天云柱，晚上火柱，引领以色列人。云火柱，云柱代表圣灵，火柱代表圣经。教会没有第三个引导，圣教会两千年来两个大的引导，圣灵和圣经。在我们光景好的时候，对圣灵敏感的时候，那就是白天，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。到了晚上，不是那么敏感的时候，对圣灵没有那样敏锐感觉的时候，靠着圣经。圣经白黑字写在白纸上，所有人都可以读，都可以明白。我自己一生熟圣经，神的话没有的我们不敢有，神的话有的不敢没有。所以有一个弟兄问我， 那十六年能够完全知道神的话，这样放心走前面的道路。我说弟兄，我没有说这样，若是有人把我还没有照着神的话的地方指给我看，告诉我神的话怎么讲的，我真是要谢谢他。我们的心是完全遵守神的话，照着神的话进行一切的事。神的话是我们唯一的引导，白天圆柱，晚上火柱，引领神的百姓，他们出了埃及啊，法老一下就后悔了，怎么放了这个几百万不要公家的努力走掉呢？谁来做工呢？这么多的人都是不要公家的努力，怎么放他们走了呢？派兵追啊，以色列人走路，连老人带小孩，连男带女，他们的路当然走不快了。埃及的追兵啊，他们的骑兵，而且一下就追上了。神用云火柱移到以色列人的后面，把他们和埃及人军队隔开了。埃及的军队啊，明明看见以色列人就在前面呢，可是越不过云火柱去抓他们啊。云柱火柱，圣灵和圣经是我们一生年日中间的保护，引导我们走人生旷野道路。我们人生的路真像个旷野，引导我们走人生旷野道路。以色列人第一站就碰到大问题了，走到红海了。走到红海后有追兵，前有大海，没有路走了。以色列人发怨言了，不仅越埋怨神，更是埋怨摩西，怎么把我们带到红海来呢？摩西用手中的杖指向红海的神，吩咐他的举杖，摩西举杖，摩西举杖是件大事的。摩西一生啊，好多次举杖，他这个杖型神级的杖，他的杖一举起来，再大的神迹都出来了。一个杖，什么叫做杖呢？杖是杖也，是摩西倚靠的。他在旷野走路就靠着那个杖的，旷野有野兽也靠这个杖来保护的。另外一面，杖不仅是倚杖，杖是个最枯干的木头，水分耗尽了才能做杖，对不对？树上的木头是不能做杖的，要把它水分耗尽了才变成我们手中用的杖。神把这个来说，比方摩西这个人，摩西40年在旷野学功课，他学个功课，忠心一件事啊，向己死啊，向自己死啊。摩西只有完全向自己死的人，所以每件事都听神的。他自己就是一个枯干的杖，天然生命的水分耗尽了。当然 是摩西这个人行神迹了，不是这个木匠能够行神迹了。举杖，摩西一举杖，什么神迹都出来了。摩西举杖，向着红海，下红海的水，退到两边了。那水呀、啊，本来是淹没以色列人的，现在反而成了以色列人的保护了，变成两条墙远了，像墙一样，水立起来了，水往上立起来了，露出空地来了。变得他们两面的墙垣了，保护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过红海，如行干地。埃及军队来了，也下红海了。他们一下红海，两面的水一下倒下来了，把人淹没了。神也用手把他们推翻在埃及。红海里面，圣经怎么说啊？所有军队都死了，没有留下一个仇敌都没有留下。我们读圣经，要明白圣经，但是最要紧的呢，明白圣经。为什么要信圣经？为什么要用圣经？圣经要使用的，圣经不使用，要圣经干什么呢？圣经应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生活都要用圣经。红海变成干地了，没有留下一个仇敌，对我们神的儿女真是句好话呀。主在十字架上把所有仇敌都毁灭了，没有留下一个仇敌。今天神的儿女啊，被仇敌攻击的事真不少了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的话，看见了也没有信心的应用神的话。这神的话不仅要明白，要信，要用，让神的话实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没有留下一个仇敌，所有仇敌攻击我们都是非法的。我们要看见这件事，所以我们能够否认神仇敌的攻击，我们否认神就做事，神根据我们的信心做事的，信神的话，仇敌没有留下一个。你们有没有仇敌攻击啊？有，是不是？多不多啊？蛮多的了。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啊，最大的难处啊，是没有发现仇敌的攻击，不晓得这些难处啊，都是仇敌的攻击，没有发现，发现了，我们信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抵挡。我在以往的经历当中，特别在台南六年，神的儿女事情多了，台南那个六年对我是很特别的六年，仇敌用他一切的办法来抵挡，各方面的难处都来，那神儿女中间的细碎的事情被仇敌攻击真多，一家一家去看神的儿女，帮助他们用神的话来抵挡。特别的事情甚多，有一个姊妹，她这个孩子，她五个孩子轮流生病，从第一个吃血很对的，不会遇过一个的，老大病完了，就那个姊妹到后来 他就以为自然的了，就准备好这个老二要病了，老二病完了，他准备好老三要病了，第三个病完了，他准备好第四个病了，他没想到仇敌的攻击呢。我知道了，我去找那个姊妹，我姊妹啊，这件事情太不平常了，怎么从第一到第五这么轮流病啊？这明明是仇敌的攻击啊，要抵挡啊，不能接受啊！真是把他讲清楚了，他学会抵挡了，所有攻击都没有了，不病了，再不从第一个病到第五个，明明仇敌攻击嘛。不过仇敌攻击各种各样的，有这一个姊妹啊，一直病。我你家里有没有偶像这种东西啊，做仇敌根据地啊，仇敌这样奇奇怪怪的攻击你。他说我家里怎么会有偶像呢，我找啊，有时候你不小心弄一个偶像在家里，找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不是他的偶像。在天花板上面呢，那个木头条子上面放着一个小偶像，他房东放的。他房东里有这个偶像在天花板上面，好，仇敌就借着这个根据来攻击他。我说现在找到了，你说没有偶像，有啊，说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我偶像就是仇敌的根据地啊，所以他可以一直攻击你啊，拿下来烧，偶像不要丢，偶像就烧掉，拿下来烧。一烧好了，不病了，孩子不病了。仇敌的攻击在神儿女身上总归是有的，仇敌最喜欢攻击神的儿女了，仇敌不攻击神的儿女，他变得没心做了。我们要发现仇敌的攻击，去对付仇敌的攻击，很多的难处消失。云火主引导神的百姓是大保护，白天云柱，晚上火柱，我们光景对的时候靠圣灵，光景不那么敏感的时候靠圣经，圣灵圣经是我们两大引导，引导我们一生一日。任何事都在这两个引导之下，足为我们可以解决。这神的儿女一定要学的功课，云柱火柱引导神的百姓，一直等他们到迦南地。迦南是预表国度。今天我们教会时期，教会时期过去了，我们就要进入国度了。到千年国度时间到了，主快来了。你们知道主快来了吧？信不信主快来？你们圣盖面就是很有意思，都没表情的。你们信不信主再来啊？信啊哈！主快来了，主来的日子很近很近了，圣经的预言都应验了。现在最近应该应验的圣经不是在俄国，应该在意大利，这按照圣经说的。俄国的事情也不能小看，俄国呢到现在为止还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。现在俄国好像要大举动了，这个领袖啊，我看他在发疯啊， 也有主的手的，所以他做这些事啊，一直往世界大战的路上的引进靠近啊。也奇怪，乌克兰的事情跟美国欧洲没有特别关系，但是欧洲美国全世界都注意这件事啊，都准备好打一仗了、啊、准备好世界大战了，世界大战是一定会有的。按照圣经的话，我不是按照乌克兰的事，他会不会引进世界大战呢？我不知道，可能会，我不知道，还没有引进来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世界大战一定会有的，那次战争啊，圣经说的，圣经的话不会改的，几千年圣经的话应验到今天了。地上的人要死四分之一啊，不得了啊，四分之一，现在七八十亿的人口啊，十几亿了，一定是核子战争了，没有核子战争要杀四分之一的人不可能的了，世界大战争一定会来的，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神的儿女明白神的话，特别要活在主面前。我们生活最重要了，云火主引导神的百姓，白天云柱，晚上火柱，引导教会两千年，圣灵和圣经引导教会两千年，最雄壮的引导。诗篇七十八篇里面的话说，神牧养我们，神照着心中的正直牧养我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。这句话真是好，神牧养我们，靠着心中的正直，这是按照原文的哈，中文圣经不是这样翻的。神对教会有计划的，照着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的，所以照着神的计划来为我们安排环境，叫我们在一生环境中间经过，我们逃不开神的手的。我绝对相信神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个计划的。我自己一生那么巧妙在神的计划底下过来的，每件事情发生了都从主来的，所以主手的带领也特别奇妙，按照心中的正直牧养我们，按照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，真的神的带领也真的奇妙的很啊，太奇妙了。我一生的年日啊，都在神的带领底下过来。回想一生啊，这句话真对呀、啊。心中的正直来牧养我们，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。我就想到我一生当中主的引导太奇妙了。有一年我去杭州要去拜访那里的一个地下教会的领袖，姓赵，赵老弟兄。我从香港拿到他的地址，结果那个地址是个假的，根本没这个地址啊， 那个时候局面很紧张的时候，我先去游西湖，西湖游完了上岸了，我叫部 taxi 给他看那个地址，带我去这个地方。他一看，他先生，我是生在杭州的杭州人，杭州根本没有这个地址的，没这个地方的。我找到大麻烦了。我那好，你让我上车，我怎么指挥你怎么走，好不好？走了一小段路，他说先生，这个车我不能开。我说你怎么不能开啊？啊，你根本不认识杭州的路，你在乱指挥啊。我说那你让我下来。他说不行。我说为什么不行？他说你是国外来的，我把你放下来了，我走掉了，你遇见什么事不好的事，我是最后一个看见你的人，我要倒霉了哟。哎，我花了很大功夫劝他走啊，我这么大的个子，我会遇见什么事呢？你走，你走了，哎呀，把他劝走，劝走。我说主啊，现在人就不得了了，这杭州我第一次来，杭州怎么回事情我根本不懂，哪一条路都不认得的。我现在杭州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，我怎么走啊？靠着主走，那天真是靠着主走啊，走了很长的路啊，不晓得走什么路啊。走到个地方，那拐角上面出了个小孩子，你都觉得就该去问问那个小孩子。小朋友，我找到赵老弟兄，赵老弟兄在什么地方？我自己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。小朋友啊，认得赵爷爷吗？他一下看着我，你是谁？哎，他认得的，所以不然我怎么问你是谁啊？我说小朋友啊，我是赵老弟兄的赵老好朋友啊，很远的地方来看他呀，真的、啊，他越讲越地知道这个赵老弟兄的了。我说你带我去啊。那这太奇妙了，我在杭州什么地方下来我都不知道，走那么远的路我根本不晓得有什么路，杭州这么大，就我走到赵老弟兄家附近来，带我走赵老弟兄家了。哎呀，心里真是喜乐啊，我这个乱走在杭州，走到赵老弟兄家了，心中正直牧养我们，手中巧妙引导我们，那真是用手中巧妙的引导。那个赵老姊妹坐在那里，看见我，弟兄啊，我从很远从美国来的啦，就是为了找赵老弟兄啊。赵老弟兄很晚才回家，什么时候回家不知道啊。我说我等，我一定等。等了好久，赵老弟兄回来了。一回来，那个时候我先要表明，那是可能怀疑我从政府派来的，他们出境都很危险。我先把那个一路怎么找到他的经过告诉他。哎呀，他说真是主打发你来看我的了，那么奇妙找到我。我那是真的，啊，两个人谈得很喜乐。我看到墙上挂着黑板，用粉笔写出一句英文：除你之外，在地上还有谁呢？除你之外，在天上有没有爱慕呢？这是诗篇73篇25节句有名的话。我说老弟兄啊，你这句话敢写啊？哎呀，他们干部啊，土包子了，没人懂英文的了。我那不是这样说啊，这是来了一个懂英文的呢，那这句话闯祸了。所以我用黑板用粉笔写啊，我一下就擦掉了。他们的生活真是不容易，但是他带领400个地下教会。大人物啊， 心中正直，手中巧妙，引导我们。举个很小的例吧，留在上海，接到要看望单子，让我去看一个弟兄。我那个刚根据那个单子走到那个地方，他们都早就搬走了。那我在搬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？没有人知道。那我怎么看他呀？根本一般来说嘛，我可以交代了嘛，他搬走了嘛，弟子也不知道嘛，我怎么看？我一路祷告，主，接到教会手中的担子，我总是要完成。走到一个人旁边，就是该去问问他，我这个名字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怎么会问我的呢？只有我知道，只有我知道，你怎么会来问我呢？他现在在一个电影院里面在看电影，那我说我去找他。那个电影院电影也不是电影院里面的电影了，在外面什么露天放的了，前面排着好多一条一条的凳子，什么乱七八糟的看电影。哇，一条凳子，我给不认得那个人，那那么多人，谁是那个弟兄呢？我一路一路看，一路一路看，看到有一条凳子啊，最里面坐着一个，哎，觉得是那个弟兄，这什么原因？这个讲不出来的，我就挤进去了，旁边人一路讨厌我，挤到里面，他说你是不是某某弟兄啊？他说你认得我啊？我他不认得我吗？我说我不认得你啊，那你怎么知道问我啊？我弟兄，你请你出来，你出来。他觉得奇妙了，我就把那个经过讲给他听。为什么呢？就这个经过就救了他，就他遇见主了。这么奇妙的经过呢？我说我这么找到你的，我根本不认得你。你那个地方嘛，人家就搬走了，那我找不到你。但是我找到你了。这件事帮助他了，就真是神来找他了。这件事叫他回来，弟兄已经有点落下去了，不聚会好久。也这件事他回到主面前了，心中正直，手中巧妙，引导我们。我们的大纲里面有教会的引导，引导分两种，一种是教会引导，一种个人引导，完全不一样。我讲的前面例子都是个人引导，教会引导两千年神在教会走的路，那了不起。教会在地上没有仇敌不要倒下来的，中国在政治的大改变的时候，换了掌权的人了，中国领袖讲句大话，因为他逼迫教会，他要把教会再更铲除掉啊，他以为他做成功了，他讲句大话，以后找教会到博物馆里去找，教会没有了，我把教会毁灭了，结果呢？结果教会倒是到处都有了，哪里都能找到教会嘞？他自己呢，在博物馆里了。我们找教会可是哪里都能找到，在中国，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全世界最多了，教会哪能能铲除掉？这个话听了两千年了，一开始保罗他们说逼迫的时候，罗马帝国十个君王百年大逼迫， 以为把教会铲除掉了，一件事，那是教会历史向我们证明的，逼迫一起来，教会大兴旺了。什么地方有逼迫，什么地方教会要复兴了，那是一定的了。现在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例子啊，国民党最后的时代宣布的基督教人口只有100万呢、啊，现在1亿几千万呢、啊。70年怎么跳的？怎么从100万变成1亿几千万呢、啊？耶稣基督在中国大得胜啊！谁能跟主对手啊？谁能做主的敌人啊？这是一个律，哪里听见教会说逼迫，教会要兴旺了？哪里听见教会说逼迫，教会要复兴了？罗马帝国是这样，定的到了最近2000年过去了，中国大陆是个活的例子。有罗马帝国大逼迫的时候，有句口号，神的儿女，倒下去一个，站起来两个，其实不止了，站起来不止两个了。教会永远达不到的，要达到教会，开玩笑，什么时候达到教会？教会复兴了，教会大兴旺了。我们中国人在美国，美国没有中国基督徒，没有台湾好，台湾基督徒没有大陆好，为什么呢？大陆有逼迫啊，大陆不容易，越逼迫弟兄姊妹越好，人数越多。美国的基督徒很好了，我们中国基督徒在美国软软的。有一个中国很好的一个弟兄啊，站得很刚强啊，在逼迫之下站得很刚强啊，就到了美国来，逼迫没有了，美国完全自由了，现在新娘他反而软掉了，反而软弱了。逼迫只有教会刚强，逼迫只有复兴教会。教会的引导太奇妙了，主引导我们一直到主耶稣从荣耀里头回来。好，我们从新约讲引导，我们刚才讲的都在环境里面的引导。新约圣经啊，讲引导这个字啊，不重在环境。圣灵要领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这是神的话了。怎么叫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？真理不明白，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一下我们里头明白了。我自己很多次明白圣经，都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我在很年轻的时候，读神的创造，神为什么创造？证明有神。讲了一篇很好的信息。神造人，那个题目神造人，神创造人。神为什么用土来造人？我说主不明白，你教导我。 下面一下里头明亮了，不是头脑想的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真理开启了。土是唯一叫生命成长的地方，土是唯一可以种东西的地方，而且叫生命能够成长的地方。我讲一篇很好的信息，信息讲完就问我，只有这一个解释吗？我和主不明白，告诉我，你都明亮了。所以神用土造人，圣经称人为瓦器，瓦器就是土器了。神造人，用人做土器，叫人经过火烈的环境，粗糙的土器，卑微的土器，变成美丽的瓷器了。神用这么多年不容易的环境，叫教会经过火炼的环境，荣耀了，教会变成荣耀的教会了。这是神的工作，好，我又得了一篇信息，又讲了一篇很好的信息。神造人不仅可以种生命，神造人能够产生荣耀的生命。只有圣灵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好，我们时间没有，我们也讲完了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第五节，一句非常好的话，圣灵引导你们，引导什么呢？两件事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这保罗讲的话了。保罗讲的两件事啊，我们没法做的。我侍奉主七十几年了，这两件事我没法做的。一个人不爱神，我叫他爱神，做不来；一个人不渴慕，我叫他渴慕，做不来。但我做不来，我可以祷告，对不对？可以为他祷告，是不是？叫他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爱神，圣灵的工作。只有圣灵，叫一人爱主了，爱主的人了不起啊！爱主的人做多少大事啊！什么艰难的环境都不怕，爱神的人都看见过神的人，他自己不一定知道。爱神学基督的忍耐，主的忍耐了不起的忍耐，主的忍耐，主最大的表现是忍耐，主的道成为忍耐之道。我们的忍耐一下去摸到 bottom， 摸到底了。所以彼得有一次问主啊，一个弟兄一天七次得罪我，我赦免他七次够不够啊？一天得罪七次嘛，这样事情很少的，我还没有遇见过一天有人得罪我七次的了。主说不是七次，七十个七次，七七四十九，得罪他四百九十次啊，没有的事啊，不可能有的事啊。主的话，主的赦免，主的忍耐，没有穷尽的。七十个七次没有穷尽的。到了罗马八章十四节，保罗讲句大话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生活里面加上神的引导，证明一件事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大家彼此劝勉，我们回去都学一个功课好不好？羡慕神的引导，也活在神的引导中，让我们生活的小事都受里面的带领，让我们的生活都在圣灵的带领底下。我们活在神面前，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和他一同在荣耀里。好，我们再唱首诗歌。